我在去之前也有担心说那边会不会很动乱，家里人也觉得很危险。但是其实等到我到了那里之后，你完全没有感觉到前一周这里有过游行或者有过任何的争论在这里，大家完全看不出这里经历过战争，或者是周边一直有他们所谓边界的问题。其实现在在耶路撒冷住的人，他们拿的都是以色列的护照了，已经没有人再拿巴勒斯坦的护照。而且我们在往北边走的时候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边界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很希望拿到以色列的护照，因为以色列的福利，包括教育和一些医疗的福利，要比巴勒斯坦好很多，所以他们很开心自己拿到以色列的护照。其实，
那你觉得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目前安不安全呢？
啊，很安全，因为有时候晚上9点多还会在街上逛，不会觉得有任何的危险。人也很多，然后很多的士兵其实在街上走，真的是实枪实弹的。而且有时候在那轻轨上面，他们都要带着枪。只要是以色列人，到18岁的时候是一定要去服兵役的，女孩要服2年，然后男孩是3年。据说现在女孩已经降到21个月，男生好像也降了几个月。而且服完兵役之后，如果你有枪证了，你允许持枪，那么这个枪你就必须带在身上，因为你有这个枪证，你是有责任的，你不许把枪留在家里面，无人照管。的一旦有突发事件的时候，应该是全民皆兵。
那么说到耶路撒冷，那您觉得这个城市给你带来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呢？
它是个很古老的城市，它有旧城和新城，但是你在旧城里面，你就像回到2000年前，保留的那些建筑依然在，但是你一旦出了旧城，就是现在的城市，他们有他们的地铁，有他们的轻轨。然后有咖啡馆在街边，就像欧洲的小镇是一样的。我觉得真的是两个世界，但是共同存在在耶路撒冷里面。
比如说，我们谈到耶路撒冷，可能就会想到非常著名的哭墙。对于犹太教来说，这面墙对他们有特殊的意义。这个墙是不是也是在耶路撒冷的古城区里面？
对，它是在古城的东南角。当第二个犹太人的 temple 被摧毁的时候，那个墙是唯一剩下的。他们认为，当主再回来的时候，那个 temple 还会在那里建成，所以他们每天都会去那里祷告。他们在祷告他们的救世主回来。他们真正在祷告的时候，真的是哭泣。你会从他的表情看出，他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动出来的眼泪。而且不仅是当地人，很多的游客，包括我们基督徒、天主教徒，都会去那里去祷告，想去碰一下那个墙。而且它是分成各一半吧，男性要去左边，然后女性在右边，是要分开祷告的，是不是在一起的？
以色列其实一直是让很多犹太教也好，或者是圣经的研读者也好，比较向往的一个地方。你觉得当地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呢？
尤其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上帝在那里是生活的主心骨，他融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里去，包括他们的服饰、他们的饮食。他们的生活的作息渗透到每一个方面里去了。你看，犹太人的穿着一定是按照圣经里穿着的，他们的腰上会别一个白色的绳子，然后会有那个穗穗坠下来。因为犹太人他们有613条戒律要遵从，并不是只有摩西十诫。白色的那个布条缠在腰上呢，就是为了提醒他们要遵守你的戒律。一到周五日落开始，就开始他们的安息日。那安息日时间一到的时候，基本上全城没有商店或者是咖啡馆是开门的，公共交通也全部停止。我在的那个星期五，他们是4:04开始的安息日。4:04的时候，全城就会像警报一样那种号角声，跟大家说安息日开始了。他们确实是不能操作任何事情，比如说不能开灯。你不能去做饭，不能去按电梯，因为这些都是操作的一件事情，是不允许做的。所以到4:04开之前，他们要先买好星期六一天的食物，然后那种食物是说我放在盘子就可以直接吃，而不是需要烹饪的食物。所以他们买好食物之后回到家，先把需要开的灯先开开，因为4:04之后就不允许再开灯了。然后要把热水壶有一个专门的安息日的那个按键。你把它打开之后呢，它会定期大概1-2个小时会烧一次，这样你就一直会有热水喝。一定要就是去沐浴，然后要干干净净的迎接安息日的到来。然后4:04一开始他们会点蜡烛，真的是欢迎安息日，欢迎平安的到来。他们会用希伯来语唱很美的赞美歌，非常好听。然后之后我们会再去吃那个安息日晚餐，家里的那个族长就是家里最年长的人去 掰那个面包蘸上盐分给每一个人，然后我们会再会传那个红酒。
嗯，
其实是一个很家庭的一件事情。
嗯，
在四点之前你会看到有点像我们的春节，大家都会提很多的食物回到家里面去，但是我们的春节是一年一次，他们是每周的周五都会做这件事情，
每个星期都会有这样的一次，在这一天停掉所有的现代的设施，停掉所有的工作，
对，去享受家庭的生活。然后我就问他们，我说星期六你会干什么呢？说星期六大家可能会就是把一些 salad 呀，一些面包带着，他们会去公园，不管去哪都是一家人一起去，就是说不允许玩游戏，不允许碰手机，不允许看电视。其实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停止，我们现在太忙了，所以没有那个停止那一瞬间去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家人身上。他说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自律的一个过程。吃过饭之后我们有去老城，因为老城那个街道很窄暗暗的，你走在里面每一家每户传来的都是歌声和笑声，你就觉得非常的美好。
那您觉得人们的生活水平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？
我去之前大家都跟我说，哦，那里的人工资不会很高，不需要准备太多的钱。但其实我到那里之后发现在那里的生活，比如说吃方面和悉尼是差不多的，大概吃一顿饭也需要花上70斯列币，它和澳币的对比大概是1:3.3左右，
20多澳币。
对，20多澳币并不便宜，没有让我很吃惊，他那里消费水平还蛮高的。
嗯，
而且我们有一对朋友，他们在那里学习以色列的历史，然后他们要租房子，租了个1室1厅，其实并不是非常大，而且没有在市中心或者很好的区，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小区里面。他们因为提前交了一整年的房租，所以房东就敢打折。即使这样之后，他们的房租一年下来要20000美金。其实让想说，这样和悉尼真的是差不多，哎，并不便宜。而且因为他们有些有房产中介，也会像这边一样在那贴上房子的照片和价格。我们大概有看一下，30一厅的房子要100万美金左右去，就是买一套房，其实还蛮高的。而且我们就有问导游说，那这里的平均工资有多少？他说大概是5000 shekel 一个月，
那就1000多澳币一个月。
对，但你想1000多澳币一个月的话，怎么能去买100万美元的房子？
购房一族的话，可能压力也非常的大。
是的，因为他们也是对外国人是那开放的。就任何国家人都可以在以色列买房子，那很多美国犹太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富有的，他们都希望能在老城，尤其是老城区里面有一套属于我们家的房子，所以他们说老城区的房子供不应求。
他们的饮食你觉得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特色呢？
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饮食习惯，比如说 cheese 和肉是不允许在一起吃的，所以我在那里大概前4天的时候，因为都和他们在一起，基本上吃的就是素食。我就是到第4天的时候很想说我想吃 burger， 然后我就上网查，整个耶路撒冷只有2家麦当劳，其中有一家离我住的宾馆还算近，然后但还是需要坐那个轻轨过去，然后就点了牛肉的那个 burger， 它没有 cheese，
很干，
非常干。我从来没有想过 cheese 的作用到底是什么，然后吃了那个不带 cheese 之后才发现一定要有 cheese。
除了你去了以色列，其实你还跟你的同伴们一起去了约旦。那其实以色列它是一个犹太教的国家，但是约旦截然不同，它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
真的是从一个犹太教的国家到了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，还蛮不一样的。到了那里的时候大概到11点吧，然后全程都响起了他们伊斯兰教那个赞美歌的声音。我就问导游说为什么会全程响，伊斯兰教的人是一天要祷告5次，就是提醒大家说到时间要祷告了。觉得应该在那个城市里面每个角落都能听到那个赞美歌的声音。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在那个城市里住下了，大概到半夜3点还是4点又响起来了，就我没有想到他们会在半夜的时候也是他们祷告的时间，所以让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。
你觉得这次的旅行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意义吗？
对于我来说，因为像我们读圣经会提到很多的地名，以前那些地名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长的词儿而已，但现在在读圣经看到那个地名，你会立马想到那个城市是什么样子，它在以色列的什么位置里，感觉上是整个圣经是现在是一个实体的图放在了我的眼前一样，所以这点是我这次旅行应该是最大的收获。其实还有第二个收获是让我对犹太人他们的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，因为旧约其实是写给犹太人的，所以其实旧约是建立在犹太文化的基础上的， 或者说犹太文化应该从旧约里出来的，对我读旧约有很大的帮助，让我更了解了这个民族是个什么样的民族。我觉得这是我这趟旅行带给我的意义是什么。